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牧天牧师。牧天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题目是幽暗中的同行，经文在路德记第一章。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天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没有在大地震还有许多的余震过后讲到平安这个字更有感觉的，是吧？我们跟我们左右的邻居说，看见你真好。哦，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幽暗中的同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你的人生的旅途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很困难的时刻，或者此时此刻的你正在经历一些生命中的伤痛，或者是很想放弃的情绪。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可能我们向神祷告，但是好像上帝没有按着我们的期望回应我们。早晨醒来，我们心里头让我们感受到的压力，沉重的事情让我们可能不想离开温暖的被窝，甚至可能还没到公司，我们已经开始在担心公司的压力，还有各样孩子的接送，今天的行程排山倒海的而来。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或者是和配偶之间的一些误解冲突，甚至是亲子关系当中的难处。我们可以戴着一个面具好好的继续过我们生活，好像我们人生没有事一样，但是我们的心里头却仿佛有那个大石头，今日的苦深深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对跟随上帝的儿女们来说，我们想必都经历过神曾经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吧。不管是我们曾经被诗歌感动安慰鼓励，曾经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坚固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我们在病痛中病得医治心得平安，我们也曾经可能圣灵大大充满为主做勇敢的见证，甚至可能我们有不能饶恕的事情慢慢的经历祷告后得以放下。但是今日的苦却又是那样的沉重，好像在今日的苦把我们所有脑袋里的情绪给充满了。昨日的恩典是在的，但是今天的难处深深的压在我们的心头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有一段经文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基督徒有个眼光，我们的眼光不是只看今生，更是看来生，更是看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份荣耀。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历程当中，他虽然经历各式各样的大小的苦痛，可是他想到将来的荣耀，他就对比他现在的难处，就觉得不足以挂齿了。但是弟兄姐妹，在天平的一端，当我们把将来的荣耀放上去的时候，请问我们在苦楚中我们真的有好一点吗？可能有好一点，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陷在里面，却更像被监禁在一个牢笼里头。我们可能内心有很多的愤怒，上帝为何如此的不公平，让我深陷这样的难处。我们可能觉得很委屈，明明我很努力做尽一切，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承受这些事情的结果。我们可能感到很无助，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世界按照我们心里头的剧本去演出。我们更可能感到很孤单，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被遗弃的那一位。我在信主的时候，我高中信主后一直到研究所毕业这段时间，生命中也经历过一些高山低谷，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因为信主的经历带给我一个很不一样人生的方向。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再只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上帝而活，因此很多时刻我觉得可以靠着主，我可以有盼望，有方向，有喜乐。耶稣的话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而且呢，他的话又接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当我忧虑，当我觉得沮丧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主啊，是不是我没有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第一位，我应该要多想到你的国你的义，我应该不要为明天去忧虑。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好了一点， 但很多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经历过一小段时间，但最后还是会再回来。对，我要靠着主胜过过去。信主后的改变带给我生命中的那个经历是真实的，是可感觉的。在渴慕上帝的那段阶段，上帝的话语，上帝将来荣耀也带领我继续的往前。只是在我有限的经历里头，当我看到别人的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过度骄傲的简化别人正在面对的苦。弟兄姐妹，你的苦跟我的苦，即使是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你觉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家的老大，现在小学六年级，他之前呢开始要慢慢写作文。当他写作业要交五十字的时候，他开始写作文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他可以写一个小时在那边，然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写。我看着他在那边痛苦，我也跟着很痛苦。这么长的时间，你一定要浪费在这里吗？你写个流水账也就算了，在那边一直他希望写个完美的文章。好，我就想说，你知道你爸写奖章写多少字吗？写8000多字。好，当然我没有这么直接啦，但是我会说你爸爸写奖章写了8000多字，这样我不会去刺这样刺激。但是50字对他来讲极大的苦，好像老师在虐待他一样那种感觉。对我们家一个女儿来讲，她最大的痛苦就是吃水果，给她一小小的番茄，她可以在幼稚园的时候可以哭一个小时。我们家的老四，做乐高，前阵子，这是我自己模拟的结果哈，现况已经不在。他做了一个东西，然后跟你要准备要跟爸爸妈妈跟大家分享，不小心弄坏了，不知道是被哥哥姐姐踢到还是怎么样，自己摔坏了，就撒在地上。然后我就远远的听到哥哥姐说：“再做就好啦。”他就哭得越大声。这个很难呢，这个是我花了好多时间做的。其实呢，他只需要做4-5个步骤就可以把东西叠上去了。但是他在那个情绪里头更大的痛苦。弟兄姐妹，当我在听我孩子对我孩子的安慰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在安慰耶，我觉得他有时候好像在模拟他爸爸很不想要孩子哭，想要解决问题的那个话语，大家听得出来吗？我想要他赶快把东西修好，然后你就以为他不会哭了，对不对？弟兄们，是这样吗？东西修好后就不会哭了，是这样吗？不是的，很多时候不是东西修好就不会哭了，他在里面那个挫折、不被理解的情绪，需要有人去同理，他需要有人去站在他的身旁，让他知道说：“哦，对，这是你辛苦完成，要跟爸爸妈妈分享的，但是却被摔坏了，你心里是不是很难过？是不是很受伤？是不是很沮丧？是不是很孤单？”大多时候，如果我同理我的孩子的时候，他的情绪好得快。但是如果我就说你再做就好啦，你可以的，不要怕，没有问题的，他就继续一直哭，而且越哭越大声。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圣经，这个圣经是记载在旧约的路德记，这里头有一对很平凡的婆媳，可是他们却经历生命中极大的幽暗与痛苦。而在这痛苦当中，神又是如何借着这对婆媳来说话，又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学习？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先一起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愿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也愿你的平安、你的安慰今天也临在我们当中正在经历苦痛的弟兄姐妹的心中，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一起来翻开圣经，如果你有教会的圣经，在旧约263页，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只读1-19节，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好，我们在和大家分享信息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表，这个表是旧约圣经某一部分的一个读经记录表。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校园团契，那时候大学团契的辅导就鼓励我们可以参与一个一年读完圣经的计划。大家知道，如果你一天读四章的话，你一年就可以读完，说得更精准一点，大概十个多月你就可以读完整本的圣经。那当时完成的话，还可以得到属灵书籍的小礼物。所以呢，我就满腔的热血，就跟弟兄姐妹团契的朋友就一起来报名了。只是呢，我大学是念建筑系，常常昼夜颠倒，没日没夜，所以速读呢就有一天没有一天。那路德记呢，它只有四章，一天你就可以读四章。旧约有39卷书，你一天就可以读完一卷书。所以当我读到某一卷书，读到读不下去，又出来记读到20-30章，读到读不下去的时候，然后又休息了好几天，想着好没有成就感的时候，我就跳过来直接读路德记，瞬间完成1/39的旧约圣经，是不是很厉害？弟兄姐妹，你今天就可以完成旧约圣经39分之一。如果你想要读更快，你就读新约的犹大书一章啊。好，这种读法有一个好处，你很快可以完整读完一卷书。它的缺点却是没有前没有后，然后会很容易因为为了读完而读完，完全忽略掉原来路德记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是一卷救恩历史的珍珠。因为在路德记的主角路德是后来大卫王的曾祖母，而我们知道耶稣的家谱当中有4位女性，其中一位就是路德。而且路德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她是外邦的女子，就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所谓名门正派正统的犹太人。这在救恩的历史当中是极为突破的一个记号。第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幽暗中的眷顾。在幽暗当中，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被放弃了，常常我们会以为我们的人生好像没有路走了，但是路德记却让我们看见在幽暗中仍然有神的眷顾。我们要看一节第一节的经文，这些经文是关于路德记整个的概要，但是它却是非常关键也很容易很快被带过的一节经文。 因为这些讯息读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寄居。我们留意几个讯息，第一，这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我去年应该说我过去三年讲解士师记，在去年年底讲完了19到21章。如果我们对士师记有一些印象，或者你不知道，没有关系。士师记，我和大家很快的说，那是一个属灵生命很黑暗的时代。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堆上帝的恩典、神迹奇事，甚至是他们生命中的帮助，但是在那个时刻，他们已经不想要尊上帝为王，他们自己想要当王，个人任意而行。而且呢，那个时代甚至到后面的19到21章，上帝几乎都不再说话了，几乎好像上帝成为了是整个在19、21章他们屠杀自己的同胞便雅悯族的完全是背景。可是这个时代是贫困的还是富裕的时代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富裕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得进到了应许之地，他们从无壳瓜牛变成有产阶级，经济起飞，属灵光景下降。而在经文的这边告诉我们，国中遭遇饥荒，在一个竟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当饥荒的发生，也就意味着这可能来自于上帝的审判。而在犹大伯利恒，特别是伯利恒这个地方，伯这个字叫做家，利恒这个字的意思是饼，也就是饼的家，就是粮食之家。在这里有一家人，他们也经历这个经历了饥荒，即便是在粮食之家都面对饥荒的艰难。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那个上帝要赐福给以色列民的地方。他们为了生存，他们决定要搬家。这个人是谁？圣经没有马上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这个和很多历史的书卷有点不大一样。如果我们去看出埃及记，或者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就会，或者是我们看士师记，我们很快就看到整个事件的主角是谁。但是这第一节好像有点隐晦的，不直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也让我们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头去思考，那究竟接下来事情要怎么发展。经文来到第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这主角是谁了吗？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我们一定要接着前一卷士师记往后来看，士师记的最后一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神其实要在那个地方给他们一切的丰盛，并且在当中成为他们的王。但是以色列民他们自己背叛了上帝，不断地跟外族友好，甚至去祭拜外族的神。这个过程慢慢的，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化，宗教化以后，再下一步就是世俗化。而这位以利米勒的名字，我的神是王，好像给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有人呼求神的那种味道。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利就住在那里。没有想到，以利米勒才刚出场，他就退场了。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生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所以主角会是那两个儿子吗？这两个儿子接着叙述告诉我们，他在摩押地娶了妻子，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居住了10年。没有想到第五节，才在前面几节当中，这一个家族当中的拿俄米的先生，还有他的孩子马伦基连，也都相继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苦难。路德记里面没有像士师记或约书亚记那些很厉害的神迹奇事，或者是那些很浩大的战场画面，它更多的是很细腻的刻画平凡的小人物在面对苦难当中的各样的回应。相比约书亚记、士师记，如果是满汉全席，路德记就像是一碗苦瓜咸蛋粥。我们 如果简单的回复利未记最后的19-21章，在那里有一个极大的苦难。这个利未人呢，他有一位妾在婚姻上面背叛了他，后来回到老家以后，利未人去把他挽回，接他回来。他们在回来路途当中，在基比亚暂住了一晚，没有想到那里的人是匪徒，在深夜的时候包围他们，要出来，要店主人把利未人他们交出来，要跟他们行营。结果这个利未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把那个妾推了出去，结果这个妾最后惨死在 外头。而白天的时候，利未人把这个妾切成了12块，分送在整个以色列的12支派当中，要全民公审这个基比亚。而后来呢，全民真的来公审，也让便雅悯支派几乎灭绝。当人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用掩饰自己的错误，甚至是用自己想要换回的公义，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对一个平凡的拿俄米，他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他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情境呢？他已经失去一切经济的基础，他对未来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就在上帝都不再说话的时刻，在1章6节漫长的事实时期当中，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拿俄米和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他们已经住了10年，为什么要再次的回去应许地呢？因为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生活下去，成为拿俄米他生命中最基本的下一个行动。他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苦痛，但是有一个声音在呼叫着他，那是从神而来的供应。那个粮食是给他的未来仍然可以维系下去的盼望。弟兄姐妹，在一切的忧患当中，我们需要上帝属灵的粮食，我们也需要回到神的家中。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忧患，那是因为期待，我们期待的人生跟实际的人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落差。我当结婚的时候，我们去蜜月旅行，那时候没有太多的钱，我们就去巴厘岛，然后自助旅行。那我们只有订饭店，我们就在海边。那时候就找有那种套装行程，有那种4合1、5合1，其中有一个什么游乌龟岛啊，什么拖曳伞啊、浮潜啊等等等等，然后5合1，然后看起来预算不错，我们就选了那一个，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了浮潜。导游呢，在蓝天白云的大好的天气，载着我们的船就往前开开开开开开，我心中想象的国家地理频道的美景就在眼前。而这时候呢，他开到了没多远后就突然停了下来，这时候他要我们下海。然后呢，我就一脸纳闷，我就跟华勤，我们两个 就下海，穿着救生衣下海。这时候他拿起那个浮潜镜，拿起罐子，然后开始挤一堆膏状的东西在眼镜里头弄弄。哎，那个不是沙拉托吗？他用沙拉托要我们洗那个护目镜里面还有外面，然后我们就戴上去。我从来没有浮潜过，那个人生第一次浮潜就失败，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把它戴上去以后，那个沙拉托就刺激我的眼睛，然后我一下去一看，眼睛又痛，然后又是什么水是浊的，我们垦丁的水都比它干净了100倍。然后我想说我来这边干什么，然后大家知道有根管子，那根管子你在摇晃中的时候，它就会水不小心就进去了。然后我就非常的狼狈，一个刚新婚的新郎官，刚新婚的新郎官在太太的面前如此的狼狈，结果还好他也很狼狈，好，我们两个一起狼狈没事啊。就在一切狼狈当中的时候，导游说，那个带我们浮潜那个就说 Nemo， 什么 Nemo 嘞？好，今天不知道 Nemo 的代表你很年轻，知道 Nemo 的就知道，就是迪士尼的海底总动员有一只橘色热带鱼叫做 Nemo。 那个 Nemo， 你看得到 Nemo 吗？你回去如果看直播的用强光照射，你就看到 Nemo 在里面。我是来看那一个干净的蔚蓝的海岸，里面有许多的热带鱼在我旁边轻触我的皮肤，而不是在那边在一坨黄色的黄水里面还被沙拉托刺激我的双眼。我那时候只想要呼吸，我只想要上船。我觉得如果在那边 呛水溺毙，应该很糗，很好笑。这个说来好笑的一个经历，它其实很短暂，它可能就只是那30分钟、一个小时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很多事情不是只是30分钟、一个小时。我们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要完成一个学业，我们可能要完成一个 project， 我们可能在跟一个人交往、恋爱，我们可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期望，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跟我们期望不同的时候，带给我们心中极大的愁苦。今日的苦好像遮盖了一切上帝的眷顾。但是回头去想，那一天天空真的很蓝。感谢上帝仍然给我呼吸的机会，感谢上帝仍然让我可以看见蓝天，感谢上帝我没有为着那个 Nemo 而坚持要再回去找到他。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这种个性的，我就是要找污水中找到 Nemo。 每一个人经历的愁苦难处都不尽相同，但是当我们期待在污水当中找到我们的盼望，其实那不一定是唯一的解答。而上帝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帮助拿俄米走往返乡的路。上帝没有马上改变他愁苦的心情，但是却一步一步引导他的回家，也引导我们看见上帝的眷顾。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是幽暗中的恩待。神按着他的本性，他不单眷顾，仍然会向他的子民施慈爱。在1章7节这边经文，我们看见拿俄米和两位媳妇一起要回到应许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拿俄米很不舍得这两个儿妇跟着他一起回去受苦，因为他不再有机会为他们生孩子，让他们成家，再当他们传宗接代养育自己的孩子。在1章8节这个经文这边说到，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些经文在翻译上面其实会让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里头有一个很宝贵的信息。我按照希伯来原文稍微把它转化一个翻译，他说，愿耶和华施慈爱与你们，正如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和我。在第一个恩待是慈爱，这个慈爱常常用在旧约圣经当中，提到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慈爱呢，我以前一开始在信主的时候，我每次想到慈爱，我想到肯德基爷爷和蔼可亲笑容满面，还有像我们很多长辈那种和蔼可亲笑容满面的慈爱。不是的，这个慈爱是忠于上帝和他百姓的约，他的那一份忠诚，他不改变善待他的儿女。所以他不一定都是笑笑的善待他的儿女，他很有可能是心痛着、难过着，但是他仍旧坚定的爱他的儿女。在拿俄米，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他在两个摩押的儿妇身上感受到他们对拿俄米的善待，他们向他所行的，不愿意放弃这位婆婆。他在这两个儿妇的身上，正如你们善待已死的人，就是他的孩子和拿俄米，他感受到了这个是上帝的恩待，而且他相信上帝会把这样的施慈爱也临到甚至是外邦的儿妇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恩待别人的经验，或者是被恩待的经验。在我们家中呢，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试着帮孩子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就是会去亲亲抱抱，然后为他们祷告。大家知道哈，孩子越小就越可爱，越长大就越帅气和美丽啊。亲亲抱抱很可爱，只是一个孩子亲亲抱抱为他祷告很可爱，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然后每次进去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你多久可以走出那个房间。你知道，孩子 看到你呢，他们很开心，然后呢就开始想要跟你讲他的事情，讲讲呢就开始哭，把他心里头难过讲出来，然后你就在那边想说，哦，对，开始安慰完一个后，那另外一个就说你为什么不过来我这边？然后呢，另外一个就说你为什么不过来我这边？然后我就开始很烦躁，我就很想要像那个电视影集当中 kiss goodnight 啊，晚安，然后就出去，然后做我的事情了，就这样子。事实通常这件事情很难发生，除非你很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总是盼望让孩子知道爸妈是爱他们，即便有时候真的在他们比较大以后，有时候我们真的太累了，然后我们压力太大，甚至是在睡觉前他们可能因为不听话或得罪了我们，或者是不礼貌，他们已经没事了，然后我们还很有事，那个时候要我去恩待他们，我心里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想都别想。有时候我真的就累到不行，我就说对不起爸爸，太累了。那有时候呢，就在那个两难之间，我就祷告说，主啊，你恩待我，那我也进去还是按着他们的需要去受苦，不是去跟他们说晚安。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恩待是借着他圣灵的内住，借着他的话语不断的供应我们，也更借着每一次我们在主里一同领受的圣餐，他亲自的临在，也更借着教会的群体，我们团契弟兄姐妹彼此的陪伴，作为我们在幽暗日子当中一同前行的他施慈爱的记号。第三点我想和大家分享是幽暗中的彼此陪伴。当我们在面对极大的苦处的当中，是的，我们很容易会封闭我们自己，我们好像就像拿俄米一样，可能会觉得世界的苦难的中心其实就在他的身上，好像一切的苦痛都是自己在承受。拿俄米一连三次要儿父回去，不要再跟着他了，他真的不想耽误这两位孝敬婆婆的儿父。拿俄米他也告诉他们，他不太可能再嫁娶了，他也不太可能再为他们生孩子了，不太可能再让他的孩子长大以后还继续能够娶他们为妻。而这两个儿父呢，不像是弟兄那么理性哦，特别是前一节，对不起，前一节我们看拿俄米最后这边说什么话，他说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为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孤单，他们的受苦，甚是愁苦。他所说的话是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在拿俄米的心中，深深觉得他被上帝大大的击打了。他觉得他就是那个世界苦难的中心。我们从旁边来看，的确，他的苦难，没有人可以去经历这么大的伤痛，整个家的男丁都死了，只剩下他和两个媳妇。这两个儿父呢，不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受过完整正统神学的教育，就是说上帝没有苦待你，我们讲这种话。这两个儿父一起在幽暗中跟他抱头痛哭，一起在当中同理他的情绪。俄尔巴他最后还是按着婆婆的意思回到了摩押地区，但是路德却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劝他说，你看你的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嫂子回去吧。拿俄米虽然说是这个慢慢成为路德记的，他和路德成为事件的主角，但是他其实不完美，他是平凡人，他有他的情绪。这个时候更不用讲说，哦，什么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你们都要来侍奉敬拜他，你回去拜你的神吧。当然你可以体会那个背后的那种伤痛带给他心里的难处吗？令人震惊的是，这位摩押女子的路德却说出了一番让人难以置信的话。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一位摩押女子，她向她的婆婆道出了这一番，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但她其实不知道她要承受什么。 他没有回去过应许地耶，他不知道那个应许地那边的人会不会觉得跟华人一样，会觉得这个媳妇是克夫，大家知道吗？他回去后到底会经历什么样的难处，没有人知道耶。他好像就傻傻的，就是婆婆我跟定你了，他把他人生的未来，他一切的盼望，他都把他放掉了。他是不是讲完后开始走的下一步就后悔了？我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宣告，这一段的话，在一个属灵黑暗的世事时代，却是那一个照亮黑暗世代的珍珠。我们不知道这个幽暗的日子有多长，但是有人的同行，一起在幽暗中的陪伴，却是让我们一起仍然不放弃，不失脚，不在上帝的救恩里面完全的绝望，很重要的原因。在当中我们一起经历流泪谷，一起走过那看不清的日子。我们家来到竹北八年呢，我们家的热水器常常不热，它距离 我们的浴室有点距离，所以水一放热以后呢，它就开始很烫很烫很烫，那越来越烫越来越烫，烫就开始加冷水，加完冷水以后它就会洗掉。所以特别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特别困扰，因为夏天你可能不用洗那么热，但是冬天的时候它一下要不是被烫到就是被冰到。在座有这样的经验的弟兄姐妹可以举个手吗？哦，大家的设备都蛮好的，这边只有少数的几位弟兄姐妹有跟我可以同理我的感受。所以呢我们住进去没多久，后来发现可能热水器坏，换了热水器没改善，好像好了一下。后来呢找了水电师傅来，他说你的水管都塞住了，他要帮我们 通水管。好，热水好像有变大一点，好，感谢主。可是没多久好像又变得不大顺，时好时坏。又到了去年的冬天，特别冷，是不是？去年特别冷的时候呢， 有一段时间突然间那个水压又变小，大概就很冷，大家都就是 都洗热水澡，很享受，都在浴室里洗特别久，我们那个水塔的热水可能就不够。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呢在里面洗澡，洗洗真的就是哇哇叫，一下被烫到，一下被冰到。唉，这个你知道那个有时候当那个那叫做什么鸵鸟心太久了，都还是要面对一下。我想说好了，面对面对面对，就开始研究说要怎么办啊？大概就是通过水管了嘛，换过热水器了，接下来就压力不足嘛，对不对？那压力不足有什么办法？就在顶楼加压那个什么压力的棒浦。可是他加压的话，连冷水都会变大。那么想这样不好不好，那就加热水在同楼层。但是同楼层网络上爬文爬了 mobile 零六 PDT， 大家都发现那个水压不大哈，就是改善不多。然后想说不行，再这样下去，冬天都要过去，要变春天了。大家说还是就准备下单了。就在那时候我突然爬文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一字起子，有人在讨论说你知道热水管出来的地方有一个叫三角阀，它有个旋钮，你如果转紧的话水就关掉，你把它转松一点。我那时候想说不会吧，真的有这种事情吗？的确是耶，我知道我之前转过，可是我不是转过，我没有想到可以转热水器那边那个就是浴室的。然后我就怀着胆战心惊的那个心情就把它转开了，结果一瞬间我们家热水来了，哇！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在那一个刹那。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全部都洗完澡，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叫起来，全部再洗一次澡。说你爸爸完成一件大事情，那个八年来我们都不知道在受什么苦这样。但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很笨，而且在那个最冷的时候呢，我华勤刚从查德回来，他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煮水。在查德他们就煮水洗澡，我想说我们这边这么方便，不要吧，我们又不是拿下木桶煮水然后洗个快木澡之类的，真的不要这样子好吗？至少也用热水器来煮，不要用瓦斯炉煮水。好，不要了一切的问题答案都解开了。我们永远不知道在那个心里头的大石仍然压着我们的时候，这个答案什么时候会被解开？我们永远不知道在我们承受这一切的苦要怎么样能够被解决。神接纳我们的情绪，他没有说你现在不能够愤怒，神没有说你不能感到委屈，他没有说你不能够孤单， 甚至他没有说你不能拿石头 砸我，甚至他没有说你不能拿钉锤钉我的手。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知道人在最终在面对苦难的当中，人没有出路，人没有办法完成自己心中的期盼和理想的时候，人不要上帝。但是神接纳我们一切的苦情，接纳我们一切的愤怒，一切的苦痛。他知道我们生命中那些让我们难以逃避的历程，但是非凡的承诺却带来的是日日尾声的十字架。虽然在幽暗中看似未知，却叫我们把盼望完全寄托在掌权的神手中。而人有限的承诺与慈爱，却映照着上帝永恒不变的承诺与慈爱。人有限也软弱，上帝却必定眷顾以信心同走幽暗之路的群体，那是他连续的群体，他爱到底的儿女，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群体。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向神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苦都不同。在这个弯曲被扭的时代当中，有时候这些苦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错误，有时候我们是一个莫名的受害者，更有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就如同地震的发生，许多人在伤痛中失去了至亲，失去了财产，失去了人生所寄托一切的盼望的缘由。但是主，我们来到你跟前，当我们在一切没有答案的旅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用你那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愿你的圣灵宝宝来安慰我们当中受伤的肢体的心灵，也让我们在一切的委屈、沮丧、孤单、愤怒和各样 的难处当中，让我们知道主你说，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愿你今天圣灵的安慰与工作亲自临到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愿你亲自的安慰与宝宝，用你钉痕的双手护庇着我们那脆弱的内心。谢谢恩主，我们是属你的，不是按着我们所能，却是按着你定义不改变的心意，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